诸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晚上好。再次的感恩，在这个周末，我们用主的话语来彼此的交通，也再次提醒我们，这样一个在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福音。哥林多前书五章，保罗说：“我当然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这个福音，就是对于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然后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一个历史的事实，一个历史的见证。”保罗说：“不但是这么多人看见，到末了也写给我看。”当我们听见保罗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心何等欢喜鼓舞，因为我们实在是阿们。保罗弟兄所说的，他说：“我好像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一样。”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跟我们上帝这样的拯救，这样的恩典，心被恩感。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主的恩才成的。当保罗讲完这个福音的时候，他的心里再次被福音感动，再次看见福音的伟大，再次看见自己这样一个罪人当中的罪魁，竟然如今蒙神的恩典，得以与荣耀的神同工同行。我想保罗的见证、保罗的经历、保罗的体会，正是你我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所一同来经历到。但是虽然如此，我们在刚刚唱这首歌，我们向世界挥手，我们要跟十架握手。有时候唱是比较容易，但是我在唱的时候，我在想，真的吗？真的吗？我们容易挥手了吗？或者说有时候挥手好像也比较容易，到个程度我们说好了，这个世界反正其上都要过去。但是跟十架握手，你会发现更难。我们常常想到的是十字架的那荣耀的一面，我们的救主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了，不错，当然十字架带给我们这样一个荣耀的结局。但是十字架在那个礼拜五，在那个礼拜六经历死亡，经历埋葬。我有时常常想，为什么这个埋葬都会成为福音的一部分？不是说主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复活了，好像就够了吗？我们传福音不就是传这两样吗？我们怎么来传一个埋葬的福音？主为我们埋葬，在坟墓里面，一个不能被限制的，被限制在这个坟墓里面，被用布裹起来，埋在那里，埋葬。我们有时候借着受浸这样的一个剧，这样的一个聚会，这样的一个仪式，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也不断地提醒我们，不单是在借着浸到水里面，表明我们与主同时同埋葬，然后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象征着、预表着我们与我们的主、荣耀的主一起从坟墓里面出来。为什么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不断地强调，不单是死了，而且埋葬？我就想到埋葬是表明什么，是死透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好像在当时，其实当耶稣基督，甚至很多人都怀疑，真的死了吗？怎么可能死人从又复活过来呢？但是圣经甚至告诉我们埋葬的，如果你知道犹太人那个埋葬的过程，他们把耶稣基督的尸体从十字架上拿下来，然后用布把它缠起来，然后再浇上那个香膏来膏抹它，整个捆起来、裹起来的过程，好像是一个制作木乃伊的过程。所以很多人说，如果一个人就算你还有一口气，这样裹都被裹死了，缠都被缠死了，放在坟墓里面，大石头滚在那个上面。如果你去过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外面，你看到那个空的坟墓，你就发现完全这么深的石头里面打了一条槽，一块像磨盘一样大的石头 考到那个朝里面，是不可能被人能够，除非从外面可以把石头滚开，没有办法从里面能够把它推开，你再大的力气也推不开那块石头，整个被封在那个坟墓里面。换句话说，主耶稣的死是死得很彻底，绝对不是人想的，他那个时刻只是休克了，他那个时候只是昏迷过去，大概后来他的门徒哇又把他偷偷藏到某一个地方，然后他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否认，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从比拉多到每一个兵丁吓得半死，因为当他们发现那个空的坟墓的时候，第一想到他们麻烦了，这个人立刻生成要复活的，如今坟墓是空的，我们怎么来解释？所以到处去收买也好，造谣也好，好像是说这个人不过只是当时休克了、昏迷了，被他的门徒后来我们一不小心、一不注意，然后呢，哎，这个人现在又活过来，想尽办法用人的办法去解释。你发现今天很多心态的人，他们最怕也就是这一点。但是我们的福音的奇妙就在这里，因为罪一定要求死，无罪的既然站在罪的地位上面，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他不但只能接受死，借着死来胜过那掌死权。所以基督不但是完全死了，断气了，死了，而且这个埋葬的过程死透了，死透了变成一个何等重要的福音的一部分。我们的救人，我想到其实我们跟着基督也是这四个过程。第一个，因他死我们得活，因信接受他，相信他，我们就有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接下来保罗就提醒我们，不是单单这样啊，因为活以前你得跟他在死上面联合。所以第一，主死我活；第二呢，主死我也死。这个死是讲我们救人跟他一同死，不但死了，而且埋葬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啊，因为我们的救人如果不死，那不得了。以前在山东古代那个叫做鲁国，然后山东那个时候出了一个人，这个人的杀人不眨眼，是当地一个土豪，当地一个有权势的人。而这个人呢，有一个爱好，就喜欢吃小孩子，特别是小婴孩，就抓来就把它煮成红烧啊、清蒸啊，就这样喜欢吃小孩。所以到后来呢，那些爸爸妈妈，如果小孩呀晚上在啼哭的时候，马上就说不要哭了，这个人庆父来了，这个人叫庆，庆祝的庆，父亲的父，庆父。结果有一天，这个庆父死了，哇，当地的人放鞭炮庆祝。后来在中国的成语里面就留下这句话，叫做幸福不死，鲁干不已。如果这个人不死掉，我们鲁国的灾难没有穷尽啊。我就想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们都像幸福一样，我们的救人不死，把我们害得好惨啊，把我们周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害得好惨。但是这个救人失掉了，那是一件何等值得庆祝的事情。好消息庆祝，是因为有一个办法，我们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主活我死，主死我死，然后呢，主活我死。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基督活了，我也不用活了。我们还活什么？因为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已经取代了我们的旧人，这个生命是属基督的生命。然后呢，主活我活，一个新的生命与主活到永永远远。所以主活我死，主死我死，然后呢，主活我死，主活我活。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美国人英文里面会把那个最悲惨的日子叫做 Good Friday， 如果直接翻成中文就叫做好的星期五。我们常说不是一个黑色星期五吗？不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吗？ 完全无罪的人，查不出他有任何罪，被这样残忍的处死，钉在十字架上。好在哪里？但是这一天是个，因为他不但带来了 good news， 带来了好消息，而且带来了极大的震动，震撼了整个世界。我们刚才读到马太福音27章，你就发现一切都在动。当从五阵到伸出，当基督最后伸出的时候，他把灵魂交托给上帝，他站在肉身的地位，站在人性的地位，死了接受的时候，那一刻圣经描述天震动，地震动，死人震动，活人震动，特别有意思。常常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7章，从45节到54节，你看短短这个不到10节的经文里面，讲到天地活人死人，我真的想，难怪后来保罗会发出这样的一个惊叹啊！这位无论是天上的、地和地下的、天和天上，活人死人都被震动。那你说天完全遍地黑暗，地震磐石崩裂，然后那些坟墓震动，里面的圣徒出来，然后那些活人站在那里的百夫长，那些众人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但是里面有一个震动是特别奇妙的，就是那个高60尺、宽30尺、厚达5寸的这个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你知道那个幔子在当时是这么大的一个幔子，所以他们砍柴的时候、建的时候，用了300个祭司才能够抬起这一块的幔布。是什么力量？没有办法用人的手能够把这么宽大的、这么厚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一个震动是人跟上帝之间那条道路被震开。如果你从地上的角度看，一个人死了好像一切归于寂静，一切归于无声，完了。唯有这一个人的死，那个不叫完了，那个叫成了。因为这个死却带来了天地宇宙死人活人，人跟神之间那一个震动，是因为基督替我们死。难怪这一天真的是一个 Good Friday， 人类历史上空前也是绝后，没有一位能够产生这样的震动。而这个震动今天也照样震动在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心里。我们岂不正像当年那个百夫长和那群人吗？本来我们也是刽子手啊，我们高喊着钉死他，钉死他，我们拒绝他，不要他，我们与那些人一样，我们手上沾满基督的血，我们亲手杀害他。但是当那个震动发生的时候，我们也不禁在那里说，这真是神的儿子。而圣经说，你若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就得救，你就得生命。当你突然间发现，原来这位上帝的儿子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我们这些本来是在恐惧底下的，在刑罚底下的，在伤痛当中的，我们终于得救了，得医治，得平安，何等喜乐的一个福音，何等奇妙荣耀的一个救恩。所以昨天我们谈到到底幸福是什么，我们讲过人在地上想尽办法要思考幸福吗？曾经我们中国大陆的背景，在几十年以前，我们觉得一切问题大概就是跟物质有关，因为物质缺乏，因为没有钱，因为没有建设，因为这样那样，所以我们那时有个梦想，建设四个现代化。等到好像这个工业、农业这些都实现的时候，现代化了、机械化了、自动化了，那么大概我们的梦想就实现。结果谈了几十年，现在现代化好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有一个也发一个梦， 因为那时不晓得从哪里听来，好像是老师课本上说的，共产主义有一个标志，就是土豆烧牛肉。哎，我小时候觉得这道菜特别好吃，不过不太能吃到的，有时候过年啊什么帮忙做一下。哎呦，所以我想将来天天可以吃。哎呦，那真是，这也不错。这个土豆就是马铃薯啊，因为我知道台语里面有时候土豆会变成花生。那么这个马铃薯烧牛肉就等于共产主义。哎呀，我想这种现在很多人说这道菜你可以天天吃，不过吃不得，因为里面胆固醇很高。哎，土豆里面全是淀粉，现在不太有人敢天天一直吃。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如果把某一个东西设想在物质上面，你发现好像对很多人是啊，这还叫一个梦吗？这不是很容易就实现吗？但是你有幸福吗？你有快乐吗？为什么我们发现幸福好像可望不可及？有一个人，一个美国人叫做 Ray Bradbury， 这个人也是住在洛杉矶，刚刚几个月以前过世，是美国一个相当有名的一个作家，他写了许多的科幻作品。他最后一部作品叫做《世界的最后一晚》，是在两年以前2012年这个出版，马上成为销售榜畅销书。当然2012年那个时候刚好全世界人心惶惶，好像觉得这个人类大概末日快到了。那么他这本书呢就叫做《世界的最后一晚》，其实他的情景所写的非常简单，也不是很厚一本书。我在想为什么这本书会引起这样的一个变成一个热门畅销的书呢？其实他讲的情形就是某一晚，就是地球的最后一夜，然后呢一个四口之家怎么来度过这最后一晚。当然他是从这个家庭的早上就开始描写，好像以前吵架啊，以前很多纠纷啊，那最后想最后一夜的也都归于平静。那等到最后他描述说，当吃过晚餐，他们这个一对夫妻呢有两个女孩，那他描写说这个家庭呢最后把碗筷也洗干净了。我觉得也很奇怪，最后一碗还洗什么碗筷呢？碗筷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呢把孩子送上床，然后 say good night， 道别晚安。最后这个丈夫对妻子说了这一段话，他说，你知道吗，其实除了你和两个女儿，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我从来不曾真正喜欢这座城市，我也不喜欢我的工作或者任何你们三个以外的事物。如果真要说人生享受到的，恐怕只有四季的转换，大热天里面一杯冰的透透凉凉的水，还有我喜欢熟睡着的时候。其实他这本不太厚的小说，他描述说，当人到了最后一夜的时候，当人到了最后一晚的时候，他心中所要的好像就是这些。我忽然间发现这些东西不就是人们所谓想要描述的幸福的感觉，你不觉得吗？当我们说谈幸福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是银行的存款吗？是你的收入吗？是你的学位吗？是你的房子吗？是你的车子吗？当那个人，当那个做丈夫的最后说，其实我很怀念的是世界的转换，上帝把我们放在他所造的伊甸园里面，放在他所造的自然界里面。当我们人不要上帝以后，今天人发现要世纪转换何等困难。美国过去的这个几个月是历史上罕见的暴寒，所以很多人说真的很羡慕你们加州啊。哎呀，加州好像这个跟美国大部分美国48个州今年完全都是极端性的寒冷严寒。所以我说你们羡慕也不用太羡慕，因为加州最近一会儿这里冻那里冻，这个上面好像还蛮安静，底下可一点不安静。最近这一次冻到整个华人社区都有感觉的，你看看那边东边的那个 Target 那个货架上的东西全倒下了。其实最近如果大家注意到，加州理工学院专门有一个教授专门是研 研究地震学，他说其实加州老早应该来一场大震，我们知道一定会来，已经 overdue 了，已经老早超过了期限。一方面今天人能够跟自然和谐相处，我们没有办法。我不久前从中国回来，真的我在上海看了陆家嘴，看那个叫东方明珠，我越看越像一颗煤球，完全不像明珠，全是那个雾霾给笼罩。那我到福建去，这个在福清啊，在福州啊，中国以前只有这个地方，这个省份里面很多都是用福的，福安啊，福清啊，福州好像希望有福。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今天福清应该叫福魂，不太清了，因为那个空气也充满雾霾。你想这样一个本来是背山面海这样一个地方，照样中国今天60%的国土面积是充满了雾霾，彼此看不见。但是我发现更严重的是人心灵里面的雾霾，那个其实比外面的更可怕。我站在那段时间刚好碰上中国扫黄在广东的东莞这个地方，那按理来说这个应该啊，我们这样一个礼仪之邦，这样一个5000年历史的这个文明古国，怎么现在这些东西可以堂而皇之的出来呢？把那些女孩子都公开贴着标价，好像跟物品一样，跟动物一样，怎么可以这样？但是当这个行动一产生，马上你看那个媒体的表达很奇怪，哇，东莞你别哭，东莞你挺住，东莞你受委屈了，没关系，过几个月你照常的哈。现在你真的很受委屈，因为一看怎么样？后来那媒体说，因为这个太影响这个产业链呐、啊，这个东莞的经济会受严重打击啊，它的 GDP 会下降。忽然间，什么事我们完全是非黑白完全不分，我们觉得只要钱，只要 GDP， 只要这些，这个就是我们的幸福，是这样吗？人已经不像人了，我们怎么能够再谈和谐？外面的雾霾，里面的雾霾，环境的雾霾，心中的雾霾，正像圣经说的，好像到了一个程度，我们成一片云雾，就是完全看不见。那这里说他最后怀念夏天一杯冰水，我就想到其实真的这件事情呢，其实至少两个指标，第一个你得健康，你不健康你敢喝冰水吗？现在我常常在餐馆注意哈，那个服务员上来说这个你要喝什么，通常就是小孩子 ice water ice water， 像我第二年你马上 hot tea hot tea， 绝对不敢喝 ice water， 你敢喝 ice water 那代表你有个相当不错的胃啊，你没有好的胃你敢哪敢喝冰水。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要满足不是很复杂，我们常常以为满足就是要一栋房子，就是要多么漂亮的车子，就是要多少的收入，就是要这样那样，好像我们觉得只有这一切才能够满足。那一刻忽然间怀念，岂不正是这样？对我来说真的有时候常常怀念。那我说我们小时候我最快乐的就是有一碗白米饭，拌一勺猪油，加一点白糖，哎呦，我说这个真是太好了。有人说陆家吃不得了，那里面多少胆固醇啊，我说我们那个时候哪听过什么胆固醇啊，无论拌白饭啊，拌白糖啊，或者拌酱油啊，反正这饭吃都很好吃的。你现在看看难啊，你现在跑到那个尤其是那种把背店，我常常觉得最痛苦啊，真的进去就痛了，反正不吃心痛，吃了胃痛，蛮痛。有人说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啊。进去的时候总觉得我大吃一顿，水先饿了好几天，走不动了，扶着墙进去，出来也扶着墙了。我们以为满足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其实并不复杂。沉沉睡去代表什么？当然你又没有忧虑了。今天好像我们一会儿去度假了，一会儿你去这里那里，但是心里面有没有平安呢？有没有真正能够在度假当中呢？好像并非如此。很多人说真是手机也响不停啊，到处找看看这个旅馆这个地方有没有 WiFi 有没有 Internet， 哎，如果没有哇，好像觉得就活不下去，这还了得，这怎么能行呢？很多人睡 是睡的，你可以睡在最好的席梦思，你可以睡在最舒服的床上，但是你就是睡不着，你就没法沉沉的睡去啊。为什么直到最后一晚的时候才忽然间发现，其实只有你，只有妻子，只有孩子。这是人对爱的渴望。为什么要到了最后一晚？我想虽然这个人写的是一本科幻的小说，但是却也是写出一个事实。地球的最后一晚我们不晓得一定会有，但是你我每一位我们是非常清楚知道你我在世界上有这最后一晚。我们难道不是真有这最后一晚吗？换句话说，日光之下的人生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我昨天谈过无人山三国演义，无人喉咙梦，好像都把人生的故事在叙述，但是跟上帝的启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没有答案，他可以描述人生的真相，但是他没有办法给你答案。没有答案，我们继续在郁闷里面，我们继续在崩溃里面，我们继续在寂寞里面，也继续在眼泪和伤痛里面。非常感恩上帝给我们答案。日光之上有什么？你看圣经何等奇妙，当创世纪第二章讲到上帝天地万物造起，然后创造这样独特的，但到这本圣经到启示的最后不了第二章的时候，上帝好像把那个帷幕给我们拉开。上帝界的一位仆人叫约翰，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创世纪第二章讲到上帝第一次的创造，天地万物造起来，但是我们人类一当神，背逆神，自己当神，结果今天你我活生生在感受，在承担这个后果。我们做得了神吗？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搞了一团糟，我们与人际的关系搞了一团糟，我们与物的关系，甚至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完全崩解。归根到底，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断裂。但是感谢主，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一条道路又打开了。那是什么？他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这个犯罪堕落受咒诅的，伏在劳苦叹息里面的，这一切过去了，这个旧照过去了，海也不再有。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上帝何等看重我们，上帝何等高抬我们。描述到神跟我们那种爱的关系，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神预备了这一切。我又听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什么？这就是以马内利。神要与人同在，他要与人同住。耶稣的名字不正叫做以马内利吗？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真正的和谐首先是人跟上帝的和好，如果没有恢复人跟上帝的关系，一切的和谐只能是一个梦。所以到如今我们还在做这个叫做梦，中国梦。我们曾经到美国做美国梦，现在中国人说我们也来提一个中国梦。我常常想，你可以提很多口号，但是如果人跟上帝没有和好，一切真的都只能是梦境，都是痴人说梦。万物的和谐首先是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是真正神的帐幕在人间，神在我们当中，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这位以马内利的神住在我们当中，带着真理，带着恩典，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好像葡萄树的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一样。然后他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先前的都过去了。你注意看，这个不就是真正的健康？我们在地上也是想的健康，就是身体不要出问题， 器官不要出问题，那个叫健康。但是这里其实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可以好像器官没有出问题，好像身体还蛮强壮的，但是呢，我们里面多少悲哀、哭号、疼痛，我们的心灵不但是不健康啊，我们的灵已经死了，处在死亡的状态，处在黑暗的状态。真正的健康，从里到外的健康，是真正灵在上帝面前活过来。做保证的时候，看呐、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上帝完全 renew everything。神不是做那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他是完全废掉旧的，创造新。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上帝再造一个。这个创造何等奇妙，完全废掉旧，看来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其实可信的、真实的，正是我们祷告最常用的那个词，就是阿们。 Truly, truly, 阿们，阿们的，这话是阿们的。我们的祷告换句话说是完全基建在上帝不变的应许和信实上面。他对我说都成了，都成了。这位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上帝，神的儿子，到那一刻说都成了，都成了。今天是礼拜六，我常常想到我们好像从礼拜五到礼拜天，礼拜五基督被钉，礼拜天基督复活，那么中间的过程好像就是在从成了到都成了那个中间，那个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上帝已经成就了，我们灵已经得救了，归向他了，但是我们全人全地全宇宙的更新是当基督再来的那一刻，从成了到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你再次看见上帝的信实。话就说我动的三功我必成全，我既然是阿尔法，我既然是第一个字母，我也是那个最后一个字母，你完全不用操心，不用担心，我不会做半途而废的工作，一定是要完全的成就。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那是真正的满足，那远超过夏天的一杯冰泉。真正的满足是生命的水在我们饥渴的心灵里面，除去了我们真正灵里的饥渴。因为地上的水喝了还会渴，唯有喝了基督生命的水，那才是真正永远的不渴。但是我们注意到第七节神说，得胜的，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后半段后面这个半节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他是神，我们是他的儿子，换成他是我的爸爸，他是我的父亲 Abba Father， 我们是他的圣，这个关系当然是爱的关系。但是其实这里不仅仅是爱的关系，有些姐妹们可能会觉得上帝是重男轻女，为什么他不说他要做我的儿女，而做儿子让我们做女儿的怎么办呢？好像没有算在那个里面。其实儿子这个概念我们华人中国人更容易理解，断不是上帝重男轻女，而是觉得儿子这个位分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是有继承权的。华人我们当然比较清楚这个概念，犹太人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概念不是重男轻女，但是如果站在儿子的地位，你的父亲的产业你要去继承啊。所以这里特别清楚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这里不写成得救的必承受这些为业，而写成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到底得救跟得胜的差别在哪里？今天我们得救了，我们清楚知道上帝你有话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那我们是得救了。那得救我们算不算得胜的呢？就让我们想到，其实我们被造是为什么？曾经有个弟兄说，这个陆家听说将来天上就是永远唱歌。 太全，现在有时候在试探，有时候这个教会你做礼拜的时候唱五分钟十分钟，我已经觉得有点受不了。听说将来天上唱到永永远远，哎呦，这还了得啊！在他看来，天上就是一天到晚唱歌。那甚至有一个跟我说：“哎呀，听说将来天上黄金街、碧玉城，他说那不就跟故宫有点相像吗？他说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我家铺个地毯比较舒服啊。虽然黄金街、碧玉城看得很辉煌，但如果摔跤都不得了啊，最好铺了红毯。哦，这个好像为什么圣经没有写的铺了厚厚的地毯、波斯地毯，这个好像比较更温暖一点。”换句话说，这些概念都是以为到了将来天上，我们再也无所事事，没什么，也不用上班，也不用工作，成天吃喝玩乐，开开心心唱唱歌，一天到晚。我说如果真这样啊，我说你有些退了休的，就跟我讲说，哎呦，真的现在我们发现啊，退休以前没退休的老想着将来有一天不用工作了，太累了，不用上班退休。现在退休以后发现，好处可以睡到自然醒。坏处醒来何处去？麻烦。你有些人忽然间，你真的让他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啊，马上他就发现问题了。换句话说，我们生命上帝造的生命本来是在寻求价值，在寻求意义的。如果一天到晚让你无所事事，那个真是你一天两天你去度个假那个还可以，你叫你一辈子在永恒里面都是这样无所事事。那是何等可怜的一件事情啊！但是确确实实，圣经一再告诉我们，那些得胜者，你才能够去完成上帝原初创造的那个心意啊！圣经的原初用了四个词来表达我们生命的意义。他不但创造我们成为他的儿子，而且神用管理、治理、修理、看守这四个词来表达。接着我们能够在他的产业里面的参与，我们的管理，我们的治理，我们的修理，我们的看守，来表达我们生命，表达我们背上的意义。亚当夏娃本来失败了，你看亚当曾经何等奇妙啊，他竟然成为人类一个最聪明的动物学家，所有动物上帝给他智慧去一个一个的命名，叫这个牛，叫这个羊，叫这个骆驼，叫这个，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在这个工作里面，其实是充满了意义，充满荣耀。我竟然能够被上帝看为有用。但是当人不要上帝以后，工作完全改变了他的性质，人变成只能汗流满面，仅仅为了糊口，为了 survive。灵已经跟上帝隔绝了，我们再也看不见工作的荣耀、工作的神圣、工作的意义。我们只想的就是赶快有一天不要再汗流满面，因为汗流满面使得我们何等的痛苦。但是其实你看亚当夏娃最深的痛苦还不只是外面汗流满面的痛苦，是里面那个心在滴血，曾经这样美好的夫妻的关系马上变成敌对的关系。亚当曾经唱过那么好听一首情歌，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我没有看见任何一位像你这样上帝的创造，成为我的 helper， 成为我的帮助者，有你我的生命更美好。但是很快变成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哇，两个鼻子瞎，我说都是这个人，都是他叫我吃。亚当说都是你给我这个女人，都是她惹的祸。这个家庭做儿女的有样学样，那个哥哥呢羡慕嫉妒恨，就把弟弟杀掉。这些人间的悲剧不是看得一清二楚啊！我们跟上帝不和谐的时候，跟上帝没有和好的时候，我们谈什么跟自然界的和谐，跟人的和谐，家庭的和谐，跟自己的和谐。所以再一次神提醒我们，不能光紧紧的得救啊，那是何等可怜的。我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位真的好像是紧紧得救而已，就是那个罗德，也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啊，从索多玛逃出来，真的好像火中抽出来一根柴一样。
你投注在世上的一切你完全都没有。罗德试出了索多玛，不过也不过是仅仅的救恩，那种生命没有办法被使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想到昨天我们谈过上帝借着所罗门提醒我们，对上帝有了正确的回应，我们才有了真智慧，才有了真知识，也才有了真的喜乐。因为神原将永生已经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我们被造成为人独特的上帝的这个创造物，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心里面渴望，我们不甘心被死亡吞灭，但是我们没有去找真神的时候，我们没有路啊！我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找我们，我们到哪里去找到那个得救的好消息？感谢神，今天我们在座的，我相信绝大部分我们都已经蒙恩得救了，往永生的路为我们打开了。但是换句话说，我们好像知道了永生，很多时候我们把永生看成是未来事，好像永生跟今生是隔绝的，是割裂的，是分离的，好像永生一定要等到我们完全的地上走完，然后才开始我们天堂的永生。我们常常忘记神说，其实当耶稣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天堂就在我们心里。永生，我们今天已经有永生了，我们要守住永生。圣经多处说我们要持定永生，换句话说，他用的这个时态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态，不是未来式的永生，是这一刻你我已经有永生。我们是从永生的眼光再来看今生，才发现我们的人生不一样。这正是今天早上我们交通到的亚伯拉罕，他后半段的人生是他真正看地上不过是帐篷。好像使徒保罗说的，我们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更愿意穿上那个。所以保罗说， 我死了固然对我有益处，但是我如今活着，为着教会，为着福音，为着上帝的托付，所以我或生或死总是主的人，我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伟大。我想这正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一般弟兄姊妹，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不能够清楚了解。我们常常知道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哥林多前后书，读到他们这个教会里面许多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读好像我们站在旁观的地位，但是再读再读，我们岂不是发现他们的问题不正是今天我们的问题吗？不正是今天多少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问题吗？那么到底问题的根子在哪里？是只有他们做了一些行为不讨主的喜悦吗？是只有他们一些言行做法活法不合圣徒的体统吗？根子在哪里？那我们今天再次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这些经文，保罗是直截了当把他们的根子上的问题提出来。保罗同样在劝勉他们之前，再一次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开始马上就念到，他一定要把一个未来事先放在这一班弟兄姊妹的面前。保罗把自己做一个例证来告诉他，无论是住在身内或者离开身外，立了一个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换句话说，一个在真信仰里面的人，他的里面已经不再有挤。我常常想，如果我们想象的永生还是会挤的话，这个永生是一个打引引号的永生。因为圣经再次让我们看见，人类最大的问题是自我中心。如果到了永生里面，我们还是以自己的 feeling 自己的感觉，有人说听说耶稣在那里为我们去安排住宿，好像安排房间，还有人说那我地上要住朝南的，天上我也要住朝南的，好，地上我有几个 bedroom， 好，天上也是多几个 bedroom， 这样的想象，其实你发现，虽然可能他是开玩笑，但是如果他仍然用这种观念，地上的观念想日光之上，那个不是永生。永生，保罗在此提醒我们，其实只有一个中心，就是神是中心，基督是中心。如果基督不是中心，那就不是永生。如果在永生里面仍然我即是中心，那跟地上有什么分别？所以保罗说，无论是身内，无论是身外，无论是在今生，无论是在来生，只有一个志向，得主的喜悦，不再是我的喜悦。然后保罗提醒说，有一个台啊，叫做基督的台，我们众人要显露，叫个人要按照本身所行的来被上帝判断，来被上帝 judge， 或善或恶受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有点疑虑啊，我们不是已经蒙恩得救了吗？那么我们在他的台前，到底我们受什么报呢？那如果通不过那个考试，在他台前的怎么办？为什么还要有这么一个台呢？那段圣经明明保罗是对那一群自认已经得救的，是教会里面的人讲的。他们不是有一个名称叫哥林多的教会吗？他们不是也是在一起有很多教会的活动、教会的仪式？他们也不是把圣经打开在那里读的吗？那么这一群人，他们还要在那个台前显露，到底那个受报是受什么报？其实这两节的经文，我反复思想，仍然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很容易错误的观念，看错了人生。不知不觉，当初我们觉得只有今生，来生是一个遥远的概念，来生是一种精神上的概念，来生只不过是一种好像很模模糊糊的概念。我在乎的是今生，我在乎的是生命。当然，活法上我们有什么样的观念，一定带出我们怎样的活法。哥林多人最大的困难也在这里。当保罗用这个台的时候，今天我们看见其实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用法。他说这个基督的台，当时因为是罗马帝国的整个的一个统治，所以这个台在罗马帝国这样的一个文化圈里面，这个罗马帝国这样的一个政体里面，这个台听的人第一想到的就是审判台。罗马帝国是一个司法制度，算是相当在那个年代两三千年以前，在人类当中算是相当完善的那个司法制度。其实到今天我们知道，这个西方的法律体系还是所谓这个罗马帝国的法律体系，那种可以上诉的。那这个台第一想到的就是法官的审判台。我们每个人要接受这位最大的法官，真正公义、公正、公平的法官的审判。上帝说，而且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审判活人，审判死人。无论是在基督来的时候肉身还活着，或者是已经睡了，也包括众圣徒，都要接受这个审判台，我们要交账。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当时是希腊的文化，罗马的政体，希腊的文化，希腊的这个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崇尚运动，奥运会就是从希腊开始。所以这个台在当时在司法上是指那个审判，而在运动上是指那个颁奖台。事实上很妙啊，保罗在这里圣灵感动他，是一语双关。基督这个台就是带来这两个层面，不但是众人在他面前接受审判，圣徒在他的面前，上帝看我们能不能被使用啊。那个颁奖在当时对一个在希腊的文化里面的，尤其是那些所谓 boy 那些的 youth 那些的这个男孩，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当时他们最崇尚，觉得最荣耀的，就是能够去当运动员。为了要能够进那个运动场，那个竞争，那个资格是不得了。当然那个时候运动不像现在，现在 其实在西方你比较能够看到，因为那个运动比较普及，其实每个人都比较有份。那在中国大陆叫做举国体制，基本上就是他先跑到小学，这个有的是个幼儿园的，来挑一些，然后把你挑了，然后呢就送去这个，让你去当职业运动员去。虽然我们以前从来不叫职业运动员，那么这些人呢，就全国国家的力量全部来，那其实这些人蛮惨的。到后来很多不像在美国，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都是大学毕业的，还是不错大学 UCLA 啊 Duke 啊，或者是这个 Stanford 啊。那在中国呢，好不容易出个姚明，一看啊，连大学都没有，文凭也没有。所以有一次他跟那个我们洛杉矶那个 Kobe Bryant 啊，他开玩笑说，上个赛季他说 Kobe 受伤，他说 Kobe 你的挑战在下一个赛季啊， Kobe 也不是白给，科比说姚明你的挑战在下一个学期。姚明现在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看看我能不能比我女儿早一天毕业。这个叫做举国体制，就是这样的，搞了半天，结果呢，你其实只是单方面在发展。那在他们那个年代，在希腊的文化底下，他们看见运动是真正好像生命不但在运动，而且现在这个运动好像把家族的荣耀、把荣誉感带出来。那时候真的，我们如果看那些历史文献啊，他们绝对上了运动场，绝对不会说我只是去露个脸就行，我随便溜一圈就可以，那个安慰奖也不错，没有那个事情。他们到了场上，一定是竭尽全力，就为这个颁奖。常常发生一些事情，有些人最后到了一看跑不过别人，真的有的就自杀，就觉得没脸再活下去。所以其实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是真正在场上比武的，我们是在场上角力争胜的，我们绝对不是说只是去弄一圈。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受审判，他要看我们能不能合乎他用。到最后我们不过仅仅得救，好像进天堂的算门，那最后神说你一边待着你了，你完全没有预备好，你完全不合格，你没有办法真正来承受我要托付你的基业，我要托付你的产业，忠心也好，良善也好，有见识也好，我们如果这些方面都没有这个今天神给我们的日子来预备，我们怎么办？哥林多教会的一般弟兄姊妹，有一些弟兄姊妹当时确确实实就活成这样，他们以为说好像我们够了，我们有永生就可以了，我们已经上天堂。所以接下来这段圣经，其实保罗就是从几个方面来告诉他们：第一个，得救的人到底你自己清楚你得救了吗？我想这个大概也是我们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也往往不肯做，我们得救了吗？得救了吗？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几节经文好吗？我们从五章十一节开始，我们念到十九节啊，来预备起。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替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欠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这段话有时我们会在想， 前在牧会的时候，常常那个年代很多人愿意听见福音，然后信了主。他们每一次的有这个福音朋友，他们信主了，等到受洗的时候，那就代表教会送给他们一本圣经。那么我通常呢最喜欢的就是在送的圣经上面呢就写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换句话说，在我的概念里面，好像这句话呢对于福音朋友讲是最合适的，因为过去他们在旧造里面，现在他们接着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他们有这样一个公开的见证，感谢主。但是我后来有一天忽然发现，这节经文最早的读者可不是一个福音朋友，是一个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聚会的一个被称为圣徒的。为什么对一个已经是认为自己得救信主的人，保罗还要提醒他，若有人在基督里，显然这个人那个时候不在基督里了。不在基督里，那么你在哪里呢？那你还是在旧造，还是在亚当里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得救了吗？我真的认识了永生吗？似乎在前面两节经文，保罗用三个方面来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得救。一个得救的人，一个明白永生的人，他的标志是什么？保罗第一个对哥林多的教会的人说，我们既然知道，换句话说，这件事情本来不应该是还需要提出来，应该你受洗了，你决志了，你认为你来参加聚会了，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我们既然知道，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仍然不知道。我们既然知道，保罗说神是可畏的。你发现这真的是一件事啊！我有时候常常想，今天我们好像把可畏的畏字改了，改成一个神是可爱的。神当然是可爱，神就是爱。不过有时候我们只想到了他，爱到一个程度，就像一个圣诞老人，满脸慈祥，后面背一个大包裹，里面全是我们想要的。上帝，我现在要个身份，要个绿卡，你得赶紧给我。上帝，我现在需要一个漂亮的太太，我需要一个老公，我需要一份工作，我需要这样，我需要一栋房子。我们全是把这些东西跟上帝说，你现在既然后面背一个口袋，你全都给我。一旦你不给，马上就发脾气啊，不理上帝了，不去聚会了。哥林多人认识很容易产生的想法，就是这个上帝反正是一个爱的上帝，没问题，神是可畏的。你发现今天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这样，一种叫做成功神学的思潮，一模一样，把这个上帝好像完全变成一个圣诞老人。我看见还有一个人在那说，哎呀，你们祷告，你们向神大大张口，反正你要什么车，你要什么哪一年的算门的什么牌子，最好跟上帝讲得很清楚。我心里想，大概上帝他说你讲不清楚，万一神拿错一个，这不能怪上帝啊，这怪你自己，所以你祷告要非常 detail。 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能把我们需要告诉上帝，但是如果把所有我们地上的物质去放在说我信这个神就是为了我地上得到物质的祝福，这是一个何等可怕。因为哥林多人他们对这样的上帝并不陌生。如果今天你去到哥林多那个地方，现在哥林多是属于希腊的这个一部分，那我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在希腊服侍，也特别去了哥林多，因为哥林多那里也有一个查经班，也有不少我们的华人在那里。哥林多现在到处这个发掘的挖掘那些考古，挖的最多就是那些大型的神庙。换作说，那些第一代的初代的基督徒，他们早先在当地，他们人对神的想法，其实我们中国人也非常熟悉了。那个神是我们自己去想象的神，是按我们人的想法，我们以为他应该这样。中国现在发现唐朝那些的什么观音啊，那些雕像都比较丰满，比较胖，慢慢到宋朝到清朝越来越瘦，因为人的审美观那个时候就觉得 比较丰满，所以唐朝的那个跟宋朝的跟清朝的一看那个朝代，一看那个观音的像就知道那是哪个朝代。格林多那个时候你发现最有意思哈，他们现在专门弄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里面呢就展览了他们历代以来的那个拜的那些偶像那些神祠，但是几乎最奇怪都没有头的，头被砍掉。为什么被砍掉呢？因为那时候啊，这个互相一打仗嘛，对别人说，哎呀，你们拜这个神啊，哎，我们要拜，抱走带走，结果发现带不了，那太大了，既然带不了，头拿走。所以现在那个博物馆里面那些全没头的，很多头都跑到大英博物馆啊，这些有的后来又把它收藏起来。我们中国人、华人不也一样吗？我记得有一次到台中去啊，那有个弟兄他住在东市。他说：“这个张牧师啊，我父母这个，你能不能有点时间到我家去一下，再跟我爸妈传福音？”那么他开车带我去东市，那一路上那个时候刚好是921大地震过了大概一两年的时间，经过一个地方啊，真是一个佛像大佛，很巨大一个倒在那个草堆里面。车从那里经过，他跟我说，他说那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庙，哇，他说香火很盛啊。很多人跑到那里去拜，结果他说921一震以后，大家一看，那个佛真的叫碎尸万段，就全震碎了。本来想把它修起来，后来实在修不起来，所以就不理他了。现在那个佛也下岗，就躺在草堆里。那旁边本来有个小庙啊，也没什么香火，哇，那个小庙里面很郁闷啊，那个方丈啊，就说啊，旁边那个人都跑到那个大庙去了，他们这个财源滚滚了。我们现在，哎，他说现在结果921以后了，那个小庙也倒下去了，不过断成两段。那一看也比较容易修啊，所以就把它又重新又把它糊起来，又竖在那儿。现在他说当地人全跑到那个小庙去了，说还是这个佛比较厉害。你看那个碎尸万段，这个才断成两段，然后我们就找他去了。其实都躺到地上去了，都碎了。换句话说，谁在当神呢？我们在当神。我们看看他灵不灵？那这个这样不是没有把神当神。那格林多那个教会，如果今天你去到格林多，你发现那里有一块牌子，就是当年古格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聚会，他们头脑里面的上帝很有点像，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好像我们过去是拜祖先的，拜的拜妈祖的，拜这个的拜那个的，我现在感谢说，有一天我们信主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把神当神，那个神不过在我们头脑里面好像不过只是把过去拜的妈祖观音把它改了一点。真的在大陆有些地方那时候，我现在相信的是耶稣菩萨，哎，我说耶稣怎么把耶稣也叫菩萨了？神是可畏的，如果他是真神，怎么可能我们在指挥他而不是他在指挥我们？怎么可能他来满足我们的意识，而不是我们去体贴他的心意？如果是这样，那不是我们是神，哪里他是神？所以第一个得救的人一定是面对上帝，他跟过去他的头脑里面想。请我们注意，我自己是中国大陆背景，我们常常大陆背景觉得我们过去是无神论，我说错了，完全不是无神论，我们其实是非常的有神论。你只要看看我们用的办法就看出来，我们不过是把人放到神的地位去了，把一个人我们可以早上跟他请示，晚上跟他汇报，跟他跳舞，跟他唱歌，好，爹亲娘亲不如他亲。你现在一模一样，在北韩就是这样，一个30来岁一个小胖子，唱一唱歌说全部没他不能活。我们一听听得太心有戚戚焉了，因为这种叫做激动的有神论。最可怕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说现在没了，现在我是，然后说我啥都不靠，就靠我自己，那个是彻头彻尾把自己放到神坛上。以前把我一个人放到神坛上，现在把自己放到神坛上。我们都是有神的，不过那个神是真神还是假神，一不小心我们自己仍然在神坛上。所以保罗提醒哥林多人，第一个得救的人的标志是知道神是可畏的，他是要带来审判的，但不是我们，他断不会以我们有罪为无罪。基督的宝血不错是涂抹我们的罪过，但是我们既然信了他， 难道能够把它再重钉十字架吗？难道我们在隐藏的在背后的我们的所作所为，难道上帝就完全视若无睹吗？若是这样，他绝对不是公义的神。所以第一个，保罗提醒一个得救的人应该面对神。第二个呢，保罗特别把良心这件事提出来，不但在神面前是显明，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你注意这句话只能对基督徒讲，因为你对世人讲，在你良心里显明，世人会说良心，良心值多少钱一斤啊？良心都被懂吃了。良心是件最奇妙的事，本来人被造里面一样独特的就是良心。德国的哲学家康德说，两样事让我对上帝产生敬畏，第一个是我抬头仰望星空，第二是我低头擦看良心。你注意看，良心康信是也只有人有，这样东西是非常奇妙，只是圣经描述我们过去的天良完全被罪污染。圣经甚至用一个很妙的词说，我们被烙铁烙惯。哇，这个词太妙了，烙铁烙惯。我们有时候有一种体会啊，如果一样东西，如果我们在冲凉，比如说那个热水没有调好，一下下来哇，很烫很热，但是如果你让它冲一会儿呢，你没有感觉，你觉得很舒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体温跟它一样温度。良心被烙铁烙惯也是这样，刚一开始这个一说谎，第一次说嘛，他有很多人都印象，他马上脸红了，马上这个语无伦次，马上这个手脚发抖，但慢慢的好像就越来越习惯。但是基督徒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我们的天良被主的宝血洗净，重新又能够发挥功用，圣灵可以作用在我们的良心上面。保罗对这群人说，我们不但在神面前显明，我们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如果在你们的良心里还是不显明的话，那你这样问你有没有得救。今天有一种仪器啊，叫做测谎仪，在美国现在也都用，刑事学上都用。那个测谎仪是蛮有意思的，其实也不太复杂，它就是这个一个像测心电图一样，两根电线缠在你手上，然后呢拿一张问卷给你，那么如果你诚实的照实的回答，那它主要测几样啊，你的血压，你的心跳，其实还有一样东西，一般的就是测你的皮肤电阻。我们说真话跟我们说假话的时候，那个皮肤的电阻会不一样。你当然有些人说没关系啊，我已经骗人骗了自己都相信，我已经身经百战，我已经是太老练了，没问题，你上去试试看。你可能还有些时候特别训练了，他可能血压和心跳还真的被他控制，不过他无论如何控制不住他的电阻，皮肤的电阻。一说谎马上就，前一阵我看到在成都啊，中国大陆现在很多这个青年男女办那种相亲大会，那么这个也把这个测谎仪搬上去，因为现在都不太敢相信嘛，因为每个人都信誓旦旦啊。结果呢，后来媒体报道说，真的有一些女孩子啊，蛮大胆的，说我们很纯洁，我们很单纯，我们很傻很天真的啊。然后呢就坐上去，那么这个问他的人开始也蛮技巧的，叫什么名字啊等等，然后开始就问一些问题啊，请问你对未来的对象有什么样的要求？没什么要求，只要人品好就可以了。哦，那这样好，那如果对方没有房子，人品很好，你愿意吗？没关系，如果这个人品很好，我也绝对愿意。刚讲完，哇，喊的后来把现在气死，哎呦，我说怎么搞的，这原形毕露了啊，这个。我在想，为什么这两根线拉在狗身上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个你的皮肤电阻就不能说谎？这良心实在太奇妙，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我们是进化论。你看看你在动物界里面完全看不见那个叫做consciousness的东西，太奇妙了。我说今天我们的天良已经被洗净了。基督徒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是会犯错，甚至我们得罪神的罪人，但是这一件事情跟过去不一样，就是我们的良心变得敏感，马上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马上我们里面有醒觉有察觉。 最可怕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断的去消灭了圣灵的感动，真的到一个地步，圣灵已经没有办法再作用在我们的良心上面。保罗提醒哥林多人，你们无论对我怎么样的表达，无论说我其貌不扬，说我语言粗俗，说我这个那个，我只要问一件事情，你们的良心还起作用吗？良心的还显明吗？然后保罗用第三个告诉我们，而且向这个世界我们是有言可答。你注意看，这个世界其实从来就没有办法提供我们答案， No answer。 保罗说我们是有答案的人，面对世界，当时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今天这些考古挖出来基本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大型那些神庙，拜各种神，而且古希腊他们拜的神呢，完全都是那种大部分是女神，这个无论是他们的战神啊，他们的美神啊，他们的酒神啊，多半都是女性，很奇怪，所以很混乱。这样连雅典这个词就是雅典娜，这个简称就变成雅典。那第二样今天考古出来最多的就是那种大型公共浴池啊，你现在发现他们花那么多材料，用那么多心思，这个冷水管道、热水管道在里面循环作热。我有时看到这种，这跟今天到处看到某某会所啊，某某这个到处看到那种非常类似。圣经说日光之下从来没有心思，人自己当神，然后要了神就是你来祝福我，你来帮助我，我要这个你要给我，然后呢放纵在肉体里面，在情欲里面，在骄傲里面，这就是人类的真相。几千年来从亚当开始，人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只是把这些东西越来越发扬光大而已。所以保罗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世界，我发现真是非常妙。他说这个世界叫做凭外貌，不凭内心，而且还夸口。哎呀，我实在觉得想不出有第二个词像这个词这样对世界最精准的描述。这个世界就是凭外貌，不凭内心，而且还夸口。当然这个大陆常常说老百姓心中有一杆秤，这个因为我们人里面上帝造了一个良心嘛，所以在大陆有些人那些专家，他说就专门骗大家，简称专家。教授的大部分现在就叫会教的野兽，啊，因为这个衣冠楚楚，这个经过了后来很多这个潜规则啊，这个那个经理就经常没道理，老板就老板的脸，老板。那个叫什么？圣经描述那个叫做凭外貌不凭内心，而且还夸口。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其实无论你走到东方到西方，你在中国走到美国，没有上帝的地方一模一样，也不过最多常常就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所以保罗讲完这一段，其实我想好像什么话来，我们在面对这个话，我们也可以问自己，我得救了吗？如果对这个上帝我们也无所谓，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惧怕，我们怕我们的老板，怕我工作，怕这个怕那个，唯独不怕什么。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好像有点感动，有点责备，但是我们已经很习惯的就把这些圣灵的感动消灭了。或者再看看我们的生活，世界上人所喜欢的所追求的，也正是我所喜欢的我所追求的，我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心里全部花在跟这个世界的追寻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大概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去问别人说我得救了吗，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还在救恩的门外，那个不过叫做挂了名的基督徒，那个不过叫做嘴唇去敬拜神，但是心却别离上帝。我自己太清楚，我在79年我知道我是重生的救人，但是当我一到最后的时候，好像一看见这个世界，我后来发现我所追求的，我所希望的，我所渴望的，跟这个世界有什么两样？我们何等容易走到这样一个地步。而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聚会，我们也可以打开圣经来读，但是我们只有反见证， 没有正面的见证，好像保罗说的，连外邦人不敢做的事，你们都敢做，在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身上。保罗接下来把自己，他不是用一个高高在上的态度，保罗说，我也曾经凭外貌认过基督。我读到这里何等感动，这是保罗自己切身的经历啊！保罗以前不正是这样的吗？拿撒勒你怎么可能会出这个弥赛亚？所以自认为自己道德高尚，自认为自己有宗教的情操，自认为为上帝大发热心，结果手中沾满了血，尸体反被害，他也照样有份在那里喜悦他的被害，直到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上帝光照，甚至说他的眼睛上好像鳞片掉下来过。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保罗在这里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一样分享，我曾经凭外貌认基督，但是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旧的过去，上帝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个何等奇妙的作为，一个明白了日光之上的。我们也是很诧异，保罗你怎么可能被打了多少次，几乎要死，人家也以为他死了，结果又站起来。他自己描述多少时候盗贼的威胁、周传的威胁、假弟兄的威胁、一切的威胁在他的生命里面，几次几乎要死，从哪里来这个力量让保罗继续不断的奔跑？只有不见死，这是他自己说的，无论在身内无论在身外已经没有我，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这个好像只有八个字，有的时候真的感动我们了。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们若不癫狂，保罗从来不用我，某些场合他会用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但是当他谈到一个圣徒见证的时候，他真的里面已经没有我。就算他自己的见证，他也想到跟他同工的那些提摩太啊，这个希拉、路加，想到那些的同工。我们若不癫狂是为神，我们若不谨守是为你们。哥林多这个教会，我们知道保罗足足花了一年半，保罗对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地上的父师父可以有一万，为父的不多啊。保罗是完全一个属灵里面一个父亲的呕心沥血，在那里亲手创办这个教会，向他们传福音。保罗说，我是在灰里面生了你们。所以你看保罗用的词啊，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时候，真的我读到的好像是一个爸爸的心。他说我求你们了、我就想到有时候现在我对我孩子真的，我求你了、你就吃一口饭吧，求你了、动作快一点吧，求你这样。如果老师哪里会求你呢？你赶快让我去做。这个是一个爸爸的心，为父的心。保罗说师父很多，今天我们打开 internet， 我们打开这个光碟啊，这个我们可以有很多师父，但是父亲，一个真正把弟兄姊妹扛在他的肩上，放在他的心头，跟他们一起流泪，跟他们一起走的，保罗就是在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一位牧者。但是弟兄姊妹一些人对他的回应，质疑他使徒的身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品头品足，各种难听的话。保罗有没有用血气来对抗？他大可以有这样的权利。我们如果癫狂，保罗的癫狂已经出名到一个程度，亚西帕王说，保罗你学问太大，你癫狂 crazy， 你本来有这么好的前途，你本来可以有这样多的作为，你是一个青年才俊，你是这个带着罗马公民的身份，你受了最好的教育，在加玛列的门下，你又是希伯来人，你又拿了罗马公民的身份，你有很多的特权，你在旅行上，你在各方面司法上，好像你都已经有独特的地位，你今天竟然为了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这样不要命的去传，你学问太大，你大概癫狂 crazy。 但是感谢主，你发现人类历史就被一些癫狂的人改变了。耶稣基督是第一个癫狂的人，上帝的儿子，荣耀的宝座离开，到这样一个肮脏、卑微、黑暗的世界，没有一扇门为他打开，他竟然愿意在马槽里面也为我们讲主，这不是癫狂吗？在拿撒勒那个人最看不起人，那你能够出什么好货呢？在一个木匠的家，最卑微的职业的一个家庭里面，而且他自己说 Son of man， 我是人子，我不但成为人的样子，我来不是受人的服侍，我来是服侍人。最后这样卑微的为我们受尽凌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是最残忍的，那个不但是残忍的那个地方，而且是受咒诅的地方，所以犹太人叫他骷髅地。不但是他的外形好像像骷髅一样，犹太人认为那个地方如果一个人被杀，那个是最最下贱的，最最好像就是有点像中国大陆说判一个人死刑，后面还要加一条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我就是觉得这条不是说并不说像废话一样之类，都杀了还剥夺政治权利。但是你知道这句话有些是没有加的，有些会加的，加了上面其实相当严重。什么意思？就是你不再算一个人，因为只有人有 political right 政治权利，动物没有。如果一个人说判他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换掉这个人以后，你不再算一个人。基督被杀，而且被拉到骷髅地去处死，就等于不但判死刑，后面加一条，你完全名字被涂抹，你完全毫无纪念。这样的一个卑微，那个叫做上帝的癫狂。保罗明白这个道理，癫狂，我们如果癫狂，那是神啊，神为我们癫狂。人类历史上那些癫狂的人，我们想到当年那些他们三位差不多同年代的尼托森弟兄、宋尚杰弟兄、王明道弟兄，这三位其实都是看看都是癫狂。我前不久到那个俄亥俄州这个科伦布斯，当年宋博士在那里1927年就拿到他的化学博士的学位，他从22年到27年五年里面学士、硕士、博士，那时候美国人也没有几个博士啊，不像现在很多人说硕士满街走，博士多如狗啊，通通都是博士拿出来都。那美国人所以说这个东方的神童不得了啊，这个人太厉害了，到处去给他 offer 啊，哪里想到这个人最后呢？这个远渡重洋再回到中国，所有拿的文凭全部包一包扔到太平洋里面，所以上了岸人家就给他一个称号叫做疯子 ，crazy man， 一个癫狂的人。你这么好的学问，你现在穿一件蓝布长衫到处不要命的去传道，你这不癫狂吗？但是到底是谁癫狂？我听到一个老姐妹见证说，当年那个女医生啊，很特别，上海有一条路叫做生意洋场，从静安寺那边一直到外滩。当年在三四十年代，那个上面就是店铺林立啊，因为这个是非常繁华一条街。那个姐妹说，那一次她跟那个女医生一起坐车，那个时候那种有轨电车这样过去。他说从这一头到那一头，从西到东差不多十华里长，所以叫做十里洋场。他说等到下了车，你弟兄可以从这一头到这一头所有店铺那个门牌那个名字每一间都给你讲出来，没有讲错一间啊。当时真是觉得不可思议啊，你今天看一看这个弟兄，他很多的作品是用英文写的，他也好像没有受过很多这种英文的训练，为什么这些作品很多今天西方的教会这些弟兄姊妹都在念？换作如果以人的角度，这些会好像本来在地上都可以大有做一番事业，所以当他们成为传道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人就觉得你们 crazy 癫狂。但是今天你看见到底谁癫狂？那些为上帝癫狂的人，却成为神手中能够用的器皿。 我这些年有机会在东南亚一带传福音，我去到菲律宾，去到新马泰，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些地方，很多那个早年的教会宋牧师去建立，他到那些东南亚那一带去布道。今天我们实在看见一个人为神癫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非常的谨慎。他们知道他们活在神的面光之下，他们知道他们要面对那个审判台。这种生活的态度，保罗在这里提出来，是一个明白的日光之上。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把他的秘诀给我们讲出来。原来基督的爱在激励我。我们有时常想，地上到底什么力量最大呢？是原子能的力量吗？是核的力量吗？其实有一种力量是最大的力量，爱的力量。爱才能够让一个人癫狂疯狂。我讲过，我小时候到外滩去，那个真的那里黑乎乎的，这个人挤人啊，那里的那条堤坝上面挤的都是一对对在谈恋爱的。我们一小朋友本来去就想找个地方看看黄浦江，好开窗去，挤也挤不进去。后来我想，现在谈恋爱到底谁跟谁在讲啊？就谈情说爱，你情你浓我浓的，都旁边人全听得一清二楚。不过就这人已经不重要，全部进入二人世界。爱的激励会让人完全忘掉周围的一切。保罗说有一种爱，基督的爱，释迦的爱。原来基督的爱在激励我，这是保罗释放最大的动力。我看过几个报道，好，当那个有一辆车从车斜坡上面那个刹车忽然间失灵，然后冲下来的时候，有个间他的孩子在下面玩耍，没有注意，大喊，那个孩子还在玩，那个母亲就冲过去，能够把那个车挡住。最后，当那个小孩一走以后，那个妈妈就被卷到车底下。后来他们做一个实验了，这样大的一个车，这样速度下来，你几个男生都挡不住他。是什么让一个瘦弱的女子可以在那一刻发出超人的力量，能够把这个车挡住？这个母亲身受重伤，后来在医院里面最后被抢救活过来。医生就问他说，你当时怎么想的？你怎么有这样力量？这个妈妈就轻描淡写，她说，我觉得每一个妈妈都会这样做。地上你看见一个妈妈爱一个孩子，就能发出那种超然的力量。主的爱远超过地上人的爱。地上人最后他没有办法救你啊，但是上帝竟然为我们死，主的爱就在此显明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受的，这是在历史里面我有时候看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没有一个人会为罪人去死。保罗说，第一，我是常思想这个爱，第二呢，他想的十字架。我觉得真的跟我们刚刚我提到好像不太一样，我们唱歌说跟十字架握手，保罗说我想一人替众人死，当然是指十字架，但是他说众人就都死了，这是何等宝贵的真理。我第一次念的时候，我说有没有写错，应该是众人就都活了，因为我们的概念里面就是十字架，基督死了，所以我们活了。当然我们活过来，但是活以前呢，保罗说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个力量太大了。我想来想去，有一天忽然间想通，因为最刚强的人，我要请问大家，你觉得是什么人？是那个 Superman， 是这个那种钢铁侠吗？蜘蛛侠吗？是这些吗？最刚强的人叫做死人，你懂吗？哎，这个死人，你拿他一点办法就没有。我死了，我死给你看。哎，有时候是夫妻吵架，我死给你看。不是呀，你别这样说，你如果真死了，你还真就没事了。我们有时候嘴上说死给你看，我们就死不掉啊，死不掉那就真是惨。如果真的死了，真的没有感觉了，我的感觉，我的一切没有了。 无论你怎样对我，这就是保罗的见证。无论被鞭打多少次，被石头打，无论这个危险那个危险，我已经死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不断地把自己生命的见证提在这一班弟兄姊妹面前，就是这位基督成就。我跟你们过去完全是一样，但是如今不再一样。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中文这个变成，因为是 becoming， 这个词是指到一个，它原来是用一个完成进行的时态。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真理是不断不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来发表，不断不断可以来经历。神已经一个新的创造，那个是已经完成，但是一切都变成新的，这是一个我们随时随地在基督里不断可以来经历，越经历越更新越自由，越经历越自由。因为耶稣说真理必叫我们的自由，我们不会站在那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有些 有时候有一次遇到一个弟兄，他问我张牧师，他说你说祷告一天祷告几次，他说我现在吃饭当然知道了祷告，我有时候就很紧张，不晓得吃一个冰淇淋要不要祷告，还有这个问题。后来他不等我回答，他自己有个答案，他说后来张牧师你看我这样可不可以，我觉得反正现在冒烟的我祷告，不冒烟的我就不祷告，意思就热餐我祷告。如果他在祷告都紧张到一个程度，好像受了捆绑一样，哎呦我今天到底这做了没有。我说祷告是跟上帝谈话，你有没有说跟你爸妈谈话？我发烧的时候谈话，不发烧不谈。跟上帝不必要这样紧张，那个叫做没有了自由。真理是让我们的自由，旧的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那么新人是不是马上把我们接到天上就更好吗？干嘛还留我们在地上？只有一个使命，就是福音的使命。所以从十九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一节，保罗都不断的反复强调，就是劝人与神和好这个职分。真的，如果不为福音的缘故，保罗说我如果离世与你同在，那实在好的无比。你知道保罗这个见证是太有力了。我们有时候 一遇到挫折，有时候也会不由自主用这个经文啊，我若离世与你同在，好的无比。如果真的这句话祷告被神听见啊，神说你孩子你这么喜欢来，那你就来吧。又马上说神他又不行啊，再让我多留天好，好像很紧张。你有时候一生病啊，一直要马上就紧张的不得了，就最好在地上再多留几天。保罗是因为他真的去过那里啊，他说我得的启示太大了，甚至他都不敢用自我这个，他怕别人把他当成神，因为这个启示实在太大，神把他的灵提到三重天去，所以他讲的这个圣灵感动他，这是真实的。我若能够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啊，没法描述，那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没有办法想到的，远超过不晓得用什么的黄金界地狱城，那个不过是用人稍微不明白一点讲到上帝的荣耀而已，那个地方远超过人都不想象的。保罗当然渴望要去到那里，但是他知道留在地上是这个福音的使命，因为神已经托付了这个道理，神已经托付了这个位分，劝人与神和好。只有这一个福音的使命，成为我们继续在今生在地上往前走的唯一的内容。我也实在想不出除了福音的使命，我们人在地上还有什么样的使命。地和其上都要废去，但是为着还有这么多的人在上帝的国度之外，保罗提醒哥林多人，要你们认识神，要你们预备好自己，想到那个台也同样是这个，今生只有这个使命，劝人与神和好，因为一切都是出于神，他既让我们归向了他，我们岂能够做一个自私的人，岂能够把这个消息继续封闭在我们的自我当中，而不向周围的人去见证。因为这个使命催促着保罗 不断不断的往前走，也是真正我们在预备神的话说，我们在小事上忠心，我们将来才能够在大事上被神来托付。如果今天在这个使命上面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怎么能够面对那个台，怎么能够向他来交账？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好像传福音就很紧张，到底怎么办呢？这个我们觉得好像也怎么传怎么讲好像也不太会。我以前自己有很大这个难处，因为从小是所谓黑谷类的家庭，个性也变得非常内向。那时候我有知道亚特兰大有一个姐妹，以前是我们家的邻居，他们也是基督徒，她那天看到我在那里在美东南那个福音里面传福音，她左看一看，她说真的就是你，我说对呀、啊，找到最后认定，她说我那时候到你们家从来看不见你，我说当然只要我们家有客人来，我第一反应就躲起来，我连一个陌生人都不敢见。医生也觉得诧异，上帝啊，你怎么会做这样奇妙的工作，让我去做一个传道人。我记得在神学院那个时候装备也是最怕就是要讲道，后来老师讲了一个见证给我蛮大鼓励，他说有个学生也是这样很内向，后来呢有一次他上讲台，因为学生要毕业一定要有一个最后讲插播，他一上讲台全忘了，最后看着大家就问了一句话说，请问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下面当然说不知道不知道，他也浑身发抖，他说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么后来呢，老师总算这个还有恩典嘛，老师说把他讲一顿，说不行啊，你既然能招做一个传道人，怎么可以什么都不知道上了讲台啊，再给他一次机会。结果他也背了，讲章也背了，讲道也背了，最后的上了台真的又忘了，一片空白。最后他又问了这句话，请问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下面当然给他一些鼓励，弟兄姊妹说你一定讲神的话，所以说知道知道、哦、他说你们知道、哦、那我也不讲了。其实也都忘了。结果老师当然很生气，把他教训骂了一顿，训了一顿、啊、你这样怎么行呢？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再这样真的是看来不清楚、啊、你以后大概没有办法做传道。那他也真的是尽心祷告啊，迫切预备啊，这个刻苦对着镜子练啊，哪里想到最后一次上台一慌又是一片空白，哎呦，可能他最后憋了半天还是这句话、啊、请问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结果下面分两派，一派说知道，一派说不知道。他灵机一动，他那这样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他想大概也完了，我大概也没法再传道了。他下去，那个老师上台，老师说这个同学也通过了。他刚刚虽然只讲了一句话，不过是一篇很好的讲道。传福音就是知道的去告诉不知道的。哎，后来听了蛮大鼓励哈，我们这样的同学都可以毕业，他们大概不是只讲一句话吧？不过其实也确实，传福音不但是用口在传，也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见证。一位长辈，一位老伯母对我最大的提醒，我到今天仍然怀念他，我属灵的妈妈，他一直告诉我说：“度假。”生命是你的奖章，生活是你的奖牌。我想何等重要，我们需要被提醒，人生只有这个使命。但是这个使命的发表，首先是用生活用生命来写的奖章，不是预备的一片东西，不是好像站在这样一个讲台上面，随时随刻都是我们的讲台，随时随地都在发表你我生命的奖章。这是使徒保罗的见证，他不是用权势，不是用强硬的话语，他乃是跟那些弟兄姊妹说，你们看吧，你们的良心可以见证，如果你们对上帝还敬畏的话，如果你们自然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话，感谢上帝，愿我们不但是蒙恩得救，我们真正预备自己成为那位得胜者，因为上帝是征召那些得胜者，得胜者必要承受上帝的产业。我们一同来效法保罗的脚步，基督的样式，走这条荣耀路。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晚上，
主啊，我们在此纪念到你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主，这是很荣耀的福音，提醒我们，我们的旧人也要与你一样，随着你去，出到营外。主啊，无论是怎样的凌辱，无论是怎样的考验试炼，你能够使万事效力，叫爱神的人终得益处。主啊，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却能够成为上帝光明之子，向这个时代我们是有言可答的，我们是有答案的。这个答案就是耶稣基督，是人类真正的需要，是人类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主耶稣啊，帮助我们不断的注视你，不断的仰望你，不断的跟随你，也愿主你在你儿女的身上得着你最大的荣耀和称颂。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